起在同心合一的来到神面前，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你说这是耶和华所赐的日子，我们在当中要高兴欢喜，因为你所赐的日子，我们在地上有了盼望。因为你所赐的日子，我们在地上坐在死荫幽谷当中的人，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我们感谢你，主，你在2000年前你降临在我们中间，在今天你仍然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感谢主，祈求主你继续的来恩待我们，带领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愿意主你的恩典更多的临到那些还没有得到这个宝贵救恩的人。愿意主你在这个时候在我们会场当中行你奇妙的工作，若不是圣灵感动，就没有人可以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愿意主你的灵在这个时候你大大的运行，你做你奇妙的工作，深入到我们的心中，深入到所有的来到你面前的人的心中，你自己做感动，做更新，做呼召，做恩典的工作。我们谢谢你带领孩子以下分享信息的时间，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用你的能力来彰显在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的上面。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我们叫圣诞节的主日哈，也是主耶稣降临的这个日子，很奇妙，今天刚好是两天合为一天。今天的降临对于基督徒来讲，也对于世上的万国万族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像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所读到的，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死荫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在这节经文的里面，他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的脚并没有在平安的道路上。对于所有的人来说，生老病死是我们一生当中不愿意面对，也是不得不面对，也是无法逃避的事情。但是当耶稣基督降临下来的时候，人类就有了盼望。他降临以后，那个福音的传播从耶路撒冷到整个世界，也到我们中国人，很多人因此蒙恩，很多人因为信他，他的道路，他的人生不再一样了。刚才那段经文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耶稣说什么呢？他说这些人都活在一个幽暗的黑暗的世界的里面，但是耶稣他是光，他降临以后让我们可以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看见有光。第二样他又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他讲到所有的世人在不跟从耶稣的时候，在走自己道路的时候不晓得往哪里去，但是当这个光照亮他前面人生道路的时候，他就可以走在光明的里面。然后他说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个光带领我们向前走，走到一个光明的方向的里面，我们的生命也因此被照亮，我们的生命也因着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里面充满了意义，充满了人生真正的宝贵的啊那些的恩典。那接下去的这个喂，好，好像不好，把那个话筒给我吧。喂喂，好，在经文的里面，喂，可以吗？听得见吗？两个都不行，这个也不行哈。嗯，喂，喂，喂喂，这个有声音吗？这个、有了哈，可以了哈。好，可能我声音太大了，我要声音小一点。昨天唱歌唱的比较多，喉咙比较哑啊。好，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 耶稣他讲到我是世界的光的时候，他在诠释一个现象，他说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在黑暗的当中，世人实际上是活在黑暗的里面。那这句话让我们去思想，是这样吗？我们每天早上太阳不是照常升起吗？我们不是每天都可以见到阳光吗？为什么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呢？如果你了解这句话，要先了解这个时代的背景。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自己是站在当时的罗马帝国的里面。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在罗马帝国的那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国土范围的里面，罗马是掌权的。但是在这个当中，文化的根基，整个 dominate， 整个掌管一切罗马帝国的文化却是希腊文化。希腊文化的里面，他把光和黑暗这两个字做一个哲学上的一个定义，光是代表真理，黑暗是代表谬误。这个是希腊哲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点。所以你读约翰福音，当他说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就不接受光，你会觉得很奇怪，光照在黑暗里面，你开灯就亮了吗？怎么会黑暗不接受光呢？他说当真理进入到错误，进入到谬误当中的时候，谬误它不能够接受真理。他从这个角度来讲到人他本身的那一个局限性。如果你学过一些希腊的哲学，你会晓得希腊的哲学是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上占有最高的一个境界。希腊的哲学是达到了整个人类的理性哲学的最高的境界，统领整个人类的思想，一直到现在。到现在，到今天为止，人类整个的发展再没有超过希腊哲学的那一个时代的那个文化，那一种的深度再没有超过。所以德国有个哲学家叫做 Jaspers 的，他在讲一个轴心时代的一个概念，就在说这个问题。他说在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人类的文化的那些深入的那些的思考，后代的人一直只是在他们一些分支上做一点的研究，再没有超过他们。我们在座的很多是学科学的哈，你知道在科学的里面那个最基本的方法论，演绎法和归纳法，就是从希腊哲学的一个分支，亚里士多德的一个哲学的这个分支的里面的一个分支来的。所以现在的所有的我们这些的哲学的科学的根基也都是从希腊的哲学来的。但在过去的时代，在希腊的时代很有意思哈，亚里士多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哲学的一个代表人物，他认为在这一切的世界的当中都有规律可循，所以他会研究在这些的规律的当中用演绎法和归纳法把规律总结出来。这个是亚里士多德最主要的一个哲学思想，也是现代的，刚刚讲过的现代的科学的哲学的思想的根基是亚里士多德。但是另外一个人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叫做柏拉图的。柏拉图的看法和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截然相反。柏拉图说在这一切看似有规律的这些的事件的当中，其实都在变化的里面。他最著名的一个说法，他说你经过一条河，这条河你每天看它，你从小看它一直的周而复始的向前流，向前流，好像这个河都是一样的。但是柏拉图说这一条河从来都是在变化的当中，它每分每秒都在变化，你所看到的只是表面的东西，但它内部的东西是在变化的里面。所以在那个时代的里面，人类的思想达到这样一个很高的很深的一个境界的时候，就产生了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两个哲学思想的这个支派都很有道理，但是他们两个之间却是完全对立的。这个是人的困境。所以在当时的这个哲学的里面，在希腊的哲学有一个重要的支派，因为这个缘故就兴起，那个支派叫做什么呢？叫做怀疑主义。什么都怀疑，因为他从这种的哲学的思维里面，他发现人类实际上是非常片面的，人类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可以把整个人类整个宇宙的事实整全的描述出来，没有人可以这样。 你所了解的仅仅是这个整个的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而已。所以那个怀疑主义他所定论的就是说，所有的人你都活在谬误的里面，你没有一个人真正的拥有真理，你没有一个人也可以找到真理，你找不到真理的，因为你是谬误。所以呢，就算真理站在你面前，你也不认识它。当你一旦说这就是真理的时候，那个一定是谬误，因为你的标准是错的。你用一个错的一个尺子，你去找对的，他说你永远都没有答案。这个是希腊哲学的当时的怀疑主义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定论。所以在那个时代，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叫做 Diogenes 啊，这个中文我不知道怎么翻哈。那这个人呢很有意思，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所谓这个行为艺术哈，在过去希腊的时代有行为哲学。这个人呢，他经常在大白天打这个灯笼，在大马路上大白天小心翼翼的走路，非常小心的。然后人家问他，他说这个大白天艳阳高照的，你打个灯笼你在走路你在干什么？他说呢，我怕把路走错了。他说我在寻找一条正确的路。他在讲这个话，他在反照什么呢？他说那些人在他旁边，在好像光天化日之下，好像在阳光的里面向前积极的奔走，去做生意，去赚钱，去奔走他生活的人，他说实际上他们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实际上他真正不晓得他的生命的方向到底如何。这是那个时代所产生的这种对人的认识，对人的本相的认识。所以世界没有真理，没有真理的。那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里面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事件，希腊的哲学的事件是发生在公元大概从公元前700年到公元前300年之间，这400年是整个希腊哲学发展到最辉煌、最伟大、最深入的时间。但如果你看圣经，你会晓得，在公元前1000年，在圣经的里面有一句话，传道书当中，所罗门王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却把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在1000年前，公元前1000年前，圣经就讲了这句话。然后在过后的几百年的时间的里面，神就容许人在希腊的哲学的里面穷其人的最高超的理性，最后得出的答案是怀疑不能够参透。在这几百年的时间的里面，神也允许有另外一个支派产生非常深入的一个思想的根基的产生，那个思想就是我们中国人老子。公元前600年，老子当时他所产生的那种思想的叫心性哲学的那种的深度是超越其他所有的民族的。他和希腊的哲学是完全的两个方向，看似相似，他是以心性的角度来认识人类的本源到底是什么。但老子他讲了一句话，道可道，非常道。他的探索和希腊的哲学的探索是相似的。希腊哲学说怀疑，一切都怀疑，根本人找不到真理。老子说有一个道存在，但是道可道，非常道。这个存有是我们人根本都找不到的，一旦你说你找到了，那就不是真正的道。你读个道德经你会知道哈，道德经25章，老子对道的描述非常有意思哈。他说有物浑成，先天地而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吾不知其名，知之为道。他说有一个存有，先天地就存在了，他自己在那边周行运转，和天地万物无关的，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勉强把他称为道。这个是老子对道的认识。然后他说所有的人你们都不知道道是什么，道可道，非常道。所以老子的认识就超越了其他所有的文化的认识。他说在一切的存有的前面有一个存有，那一个存有的存在是我们知道但是又找不到的。 又回到圣经的话，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没有了道会怎么样呢？没有了真理会怎么样呢？老子在这个里面他有一个非常深的认识，在道德经里面他讲了一串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乱之始矣。考大家古文哈，对不起哈，这个是在这个道德经里面他的原话。老子在说什么呢？他说当人失去那个道以后，就只有德行可以讲了，因为没有道了，你只能讲德行。当人失去了德行以后呢，你只能讲仁，那个仁叫恻隐之心，仁人之心，讲良心的层面。当人失去了那个仁以后呢，你只能讲义。义是什么呢？义是讲道理，你总是要讲道理吧，讲公平吧。但是当你把这个义也失去以后呢，你只能讲礼，讲什么呢？礼节，大家面子上要过得去，要和谐社会嘛，啊，要天人合一嘛，礼节。他说当人讲到礼节这个层面的时候，叫忠信之薄，是忠和信非常的薄弱，已经是混乱的开始。这个是老子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到今天我们大概会知道老子所讲的的确有他的非常深的意思在里面。我们在中国的古代的时候，我不晓得现代人你们怎么看哈？现在中国还说我们这中国人叫做礼义之邦哈，以此为自豪。那基本上我听了这句话，我不觉得什么自豪的，因为从老子的这个观点的里面，礼已经是忠信之薄混乱的开始，已经是他这个层次当中最低的层次。和谐社会已经是老子的这个层次当中最低的层次，在他的里面没有法治社会这种说法。如果连讲到法，我给他加一句啊，道德经里没有，夫法者忠信皆无，乱之国矣。如果讲到法，已经没有任何的忠信，已经是混乱的结果，在监狱里面。所以这是整个的中国的历史当中，老子对道的认识，对整个的本源的认识，那一个深入的地方。人类在历史的当中所认识的这一点，得到的结论叫做什么呢？叫做不能参透。没有了光，世界没有了真理，世界所带出来的方向就是今天的光景。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德班的这个会议哈？知不知道这个控制全球变暖的这个德班会议？晓得这件事情哈？你们知道这件事情的评论吗？加拿大的一个报纸，他评论他说什么呢？他说这次的会议是 achieve nothing。我看的报纸啊，翻译成中文就是这次会议是一点收获都没有，根本就没有功效。啊，对于我们这个了解这个气候变暖的人，我们就知道哈，京都会议叫京都议定书是为什么会产生呢？因为全世界都发现呢，现在全球气候变暖，这个变暖以后呢，如果你不控制，整个人类会向灭亡的方向走。因为变暖以后，整个的气候、整个的大气、所有的环境都会被摧毁，所以要组织了所谓的京都议定书，让大家一起来开会，一起来控制排放。那这次开会得到了 achieve nothing。 我觉得我在看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这个中国人，在加拿大的中国人有特别的感受。为什么呢？因为这次会议的两个亮点，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加拿大。第一个亮点是中国，中国代表在这次会议上面气宇轩昂，驳斥那些的这个国家欺负小国家，非常的这个有脾气，讲出来的话很多人鼓掌，那些小国家很高兴，哇，中国总算为我们出气了。他说你们这些人都不控制，我们都干了，你们都不做，所以我们也不做，大家都鼓掌，这是一个亮点。我们中国人看起来这个很高兴哈，我们历史历代一直受欺负的，这一下我们真的是扬眉吐气了哈，在这个国际会议上可以这么大声扬眉吐气了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亮点是加拿大，加拿大退出京都议定书，我不跟你们干了，退出来，然后呢就省了几百亿的钱。反正加拿大无所谓哈，我们在北面 你这个变暖变暖一点吧，我们这个气候今年圣诞节你看这个绿色圣诞节，那大家穿的衣服出来以后很舒服哈，没有什么任何交通的问题。我说我们中国人和在加拿大的中国人感觉很不一样。后来我又看了一些这个科普知识哈，电视上有一些的报道，他说加拿大的北极呢是整个全世界的这个地球的一个冰箱的一个温度温控器，当这个温控器融化失去功效以后，整个气候会恶化，恶化到一个地步可能大家会一起完蛋。那边是扬眉吐气，这边是一起要完蛋。你看见人类的困境没有？大家都有自己的道理，我为什么要控制排放，我要发展，我为什么要控制排放，我要维持我的经济。当所有的人，当整个人类社会到了这一个地步，他不是说无知产生的破坏，他明知道这样下去整个人类会完蛋，整个地球会完蛋，仍然还是走这样的路，我请问这个世界是不是在黑暗的当中？所以耶稣说这个世界是活在黑暗的里面，活在黑暗的里面。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如果你可以放眼看去，黑格尔讲的那句话你大概会同意的。黑格尔说什么呢？人类社会在历史当中学到的最大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接受历史的教训，人类也没有办法接受历史的教训，因为圣经预言整个人类社会的方向必定走向灭亡，在黑暗当中它必定会跌倒。你观察现在整个人类的整个社会的经济这种发展的趋势，大概就像一个失去刹车控制的一个高速的火车一直向前冲，有一天一定会脱轨的。这个是人类光景。所以当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的时候，他所表达的是把这个世界的本相揭示出来给我们看，他告诉我们人类所有的人实际上你们是活在一个黑暗死因当中的人。我刚才讲到这个行为艺术哈，有一位做艺术的弟兄他给我讲了一个这个最近的一个作品。现在这个艺术讲行为艺术，这边有很多学艺术的，我不知道哈，我卖弄，我是把那个弟兄讲的搬过来用哈，我是不懂的哈。他说呢，有一个犹太人的这个艺术家，他做了一个艺术作品，这个艺术作品呢是一个黑色的一个就是没有光的一个隧道，弯弯曲曲的隧道，人进去以后呢你必须摸着这个墙壁你才能向前走，然后左拐右拐左拐右拐，你根本看不见光，往前走走走到一个地步以后前面根本就没有路了，连路都没有了，然后在上面开了一个天窗，上面有光照下来。那这个是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在诠释一件什么事情呢？因为犹太人他们是叫做启示的文化，或者说他们的信仰是启示的，他知道人活在一个罪恶一个黑暗的光景的里面，靠自己根本摸不着出路，所以必须你当你抬头仰望的时候天上有光照下来，才能够照亮你真正你的周围，才能够照亮你前面的这个道路。那在这一点上在圣经的里面已经告诉我们，启示录已经告诉我们，人因为犯罪的缘故就进入到黑暗的当中，离开了伊甸园。所罗门在公元前1000年也告诉我们这句话，人不能参透，但是耶稣基督来道成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时候，就照亮了我们前面的方向。那你说怎么照亮的？你今天来到是加拿大对不对？加拿大这边是西方文化对不对？西方是人类近代的文明的这个叫做标杆也好，叫做标准也好，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吗？那你可知道整个西方的社会他们是怎么演变到今天呢？他们的文明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你倒退2000年以前，在福音传到欧洲之前， 你知道欧洲那些人是什么人？欧洲那些人是非常野蛮的人的。欧洲那些人和现在非洲吃人的人差不多一样的。北欧海盗，现在欧洲最文明的三个北欧的国家，原来在欧洲是最野蛮的北欧海盗，他们吃人的，他们身上是挂这个人骨头的。他是这样的一群人，因为福音的缘故进入到他们这个地区的当中，所以整个欧洲根本性的一个改变，根基性的一个改变，他们整个的那些的人完完全全的改变了，然后他们才有所谓的现代文明的奠基。也是因为福音的缘故传整个世界，世界才真正开始有所谓的文明的这些的现象出现。中国，如果你了解福音进去中国以后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的第一所大学是宣教士开办的，中国的第一所医院是宣教士开办的。中国人，我们在座很多姊妹哈，你知道裹小脚是非常残忍的事情吗？中国人不裹小脚，女人不裹小脚，是宣教士进入中国以后才把这个事情改变过来的。那个福音进入到那个当中，就把那个当中的人从罪的当中把他拯救出来。这个是在整个的历史的当中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但是很可惜，今天在北美洲开始出现变化。如果你们这个在公司打工哈，在外面接触社会，现在很多人不说叫 Merry Christmas 是不是？要说什么 Happy Holiday 是不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他们要把基督从这里面拿掉，要把这个信仰从这里面拿掉。但是我说你们这些欧美的人，你们的根本身就建立在信仰的上面，你 Happy Holiday 你也不行，因为那个是 Holy Day。你除非把你整个的文化全部去掉，全部抹掉，你全部换成中文，可以的，恭喜发财，可以的。但是如果你用欧洲，你用你自己的文化的根基，你本身的根基就是从这个信仰来的，你怎么能把它抹掉？你抹不掉的。但是他们试图这样做，他们就重新的掉在黑暗的里面。所以今天欧洲、北美洲的这些的变化，你看见这些的败坏、这些的贪婪，到今天完完全全的把这个情况有改变。前段时间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安省，我来加拿大11年哈，可能来的短的不太能够了解，我来的时间长一点。安省原来的警车都是白色的，后来几年前加一些黑色的警车，你们记得吗？有没有记得这个事情？我当时看见这个事情以后我吓一跳，大概你们觉得没有感觉哈，觉得这很正常嘛，加个黑色的。你知道他原来为什么是白色的警车吗？白色大宝座，白色是代表公义的，所以他那个警车所代表的是公义的象征，这在信仰的当中。然后呢，所有的都是白色的，你很容易看见，看见以后呢，你就会因为看见他的缘故，你可能刚刚有一点想做一点事情，一看见以后你就不要了，还是规矩一点比较好，因为有那个公益的标准在那边。所以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文化，一个社会体系呢？它是一种提醒式的、宽容式的，让你自己能够自觉的。它用那种方式呢，不是这个惩罚式的，是警戒式的，是这样的一个宽容的社会。但是后来加了黑色警车以后，大家被黑色警车抓过？有没有被抓过？加了黑色警车以后不一样了，它整个的社会的这个构型，它本身的那里面的心态改变了，它从一种宽容式的、警戒式的，变成一种惩治性的，变成一种严格的控制性的。所以这种社会的变迁会影响到人的心灵，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这种的关系。所以整个的欧美的社会会从原来的宽容的文化逐渐会变成一些惩治的文化，在这种过程的当中，种族歧视各样的问题都会出来。你会发现这个当中会慢慢慢慢的改变，全球化会有这样的一个影响的。我有一天有一个西人帮我们家做一个事情，那做一个事情呢，他没有完全做好，我也不太懂，我就跟他说，我说 啊，我去叫我的朋友过来看一下，我 call my friend 过来看一下，然后他跟我说 ，You can call whole China come here。那我当时我也没有吭声，因为我知道他本身的根基已经没有信仰了，他本身也是在这种 anger 的里面，看见亚洲人、中国人在这边开始有赚钱，开始有一些的好的生活，他自己如果生活不好的时候，他那种的心态慢慢的失去平衡。原来他是很高的，他在很好的物质的情形下面，他现在物质层面渐渐下来的时候，他那种的心态会改变。所以整个人类的社会，你在欧洲、在美国、在欧洲那边种族的事情现在越来越多，在北美洲还好一些，因为还有一些人还在信仰的当中。但是当人逐渐离开这个信仰以后，整个社会的改变会越来越向黑暗的方向来走。这个是整个人类的光景，整个社会的光景啊。我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对这些事情我们中国人是这个见得很多啊。光天化日之下会有黑社会啊，这个清楚的条文的下面还有潜规则。这个雪白的大米叫做什么？黑心米，白的我们叫黑心米。金黄色的这个石油叫做黑心地沟油啊。在整个人类的光景的当中，当没有信仰，当没有耶稣这个光照进来的时候，整个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光景。最近大家有没有观察这个世界的变化啊？中东最近这个有变化哈、啊，大家认为那个变化是不是民主得胜的象征啊？很多人游行嘛，然后那个独裁者就下台了，是不是民主得胜的象征？整个中东的形势会不会越来越好？大家怎么看？原来中东是个人独裁，个人独裁的结果，他会祸害他这个国家的人民。现在欧洲，现在中东变成宗教极端来控制这个政府，宗教极端控制这个政府，将来所引的方向会对整个世界产生冲击。这个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变化。到今天我们要去晓得这个问题，北朝鲜最近出现一些状况，大家都很紧张，因为呢他们有核武器，他们军事又很高涨，所以世界都很害怕。从我的眼睛看，我觉得更可怕的并不是北朝鲜，他无非就是个人集权，他要做皇帝，他最终的底线是利益嘛。他最后他拿他的这个核武器去吓唬人，他去 bargain 会怎么样，他最后得到的是利益。最可怕的是伊朗，现在伊朗是整个欧洲唯一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当伊朗有了核武器，它所产生的情况就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呢它可以和你同归于尽的，因为它圣战以后就可以上天堂的。现在中东很多的国家开始从个人的集权走向了宗教的极端，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现在这些都向这个方向在走。那整个的中东都变成这样的国家的时候，你看看这个世界将来是什么光景。耶稣他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他在说什么？他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是要拯救世界。在这一点上我请大家要非常的留意，耶稣基督降临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是拯救世界，他要来拯救在这世界当中跟从他的人。跟从他的，因为在这个黑暗的世界的里面，你在这个灭亡的向这个灭亡方向走的世界的里面，因为看见了他，因为看见了这个光，所以你有可能被拯救。这个是耶稣基督降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世界的方向必定是向毁灭的方向走，圣经就像预言的。所以他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是指我们人生的方向是非常个人性的。在座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没信主的，信仰是非常个人性的，是非常 personal 的，是你自己跟这个神的关系，是你自己的人生路到底应当向哪个方向走。他说跟从他的你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就不会跟着这个世界走灭亡的道路， 你就会有一个人生的有一个光在前面照着你。也许有人说，我们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人生路，我干嘛要跟着谁？我是走自己的路的，是不是？现在这个世界是流行这个话的哈，我是走自己的路的。你真的可以走自己的路吗？金正日死了哈，在这个新闻的里面呢，你会有一个镜头，有一个年轻人，他就哭，他哭了以后，他讲一段话。现在在各大媒体里面都把那个登出来了。他说：“将军走了，我们怎么办？”知道吗？听到这句话没有？将军走了，我们怎么办？就哭。然后呢，这个很多的海外媒体就不理解，他说这个人可能是假哭，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将军，这个金正日给朝鲜带来的是那么苦的生活，他死了以后他应该很开心啊，他应该很高兴啊，哇，这个家伙终于死了，从此我们朝鲜就有了盼望了。他为什么说将军死了我们怎么办？当然你也知道哈，他在意的不是将军死，在意的是自己怎么办啊。啊，这个我们就不管他哈，我自己怎么办 ？OK， 那他不了解。但是呢，如果你是大陆来的，你经历过毛泽东的死的时候，你会发现，实际上同样的事情在中国发生过的。在毛泽东死的时候，中国有一大批人，我们伟大舵手死了，我们怎么办？在这种看似非常清楚的那种愚民的政策，为什么那么 work？ 为什么这些的事情在外人看起来那么显然的事情，你在当时的场景的里面你却不知道？是一个什么问题呢？人很容易去跟从别人，人很容易盲从，人是在一个光景的里面。如果我们在近代的里面，我们就知道哈，所有的近代的中国人在辛亥革命以后都跟从过孙中山，然后呢，孙中山是三民主义，后来呢就分成两支，台湾呢开始跟从资本主义，大陆跟从社会主义。那当然现在都不跟从主义了哈，跟从生意哈，主义都无所谓了，还是生意赚钱要紧。你会看见在那个过程的当中，有很多的仁人志士，有很多的好像很有眼光很有看见的人，在那个时代的里面，很多很优秀的人才，他们跟了这个跟了那个跟了这个跟了那个，他们一直在改变。人在这个世上生活是一个跟从的这个方向，你不能够走你自己的路，你必须是跟从。问题是你跟从是谁？你走的方向到底是哪一个方向？各位，我相信你们都看过这个名人传记哈，我相信你们都看过，你不要说我定论，一定看过。然后在你的人生当中，你都会受某些名人的影响，然后你的生命方向，你觉得我应该是这样活，我应该是那样活，我应该是那样活。我不相信你每个人生下来你 create 自己，我应该是这样，我没有任何的 model， 没有任何的模仿，我不相信这一点。你都有多多少少对你有产生影响的那些的 model， 那些的所谓的样板来影响你。那些的样板影响你，带领你的方向到底对还是不对呢？带领你走的路到底是光明的路还是黑暗的路呢？在这一点上你要清楚的。所以我们回到讲到信仰的问题，到底你在这个当中，你在自己你原来的人生的道路上面，在你原来的世界观价值观的里面，你自己所拥有的到底是什么？我们近代很多人受科学主义的影响哈，相信科学，但是我们很显然就知道，科学只是解释自然现象，科学不能给你人生的道路的。你没办法因为科学的缘故你可以走人生的道路，和你人生的道路无关。科学只是你在那个层面，你说不是的，进化论就影响我的人生，我从进化论我就知道我是猴子变来的。也许你这样认为呢，啊，我请问你们学进化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学的？是不是小学时候学的？对不对？小学时候学的嘛，小学时候你学的时候是科学吗？那个不是科学，那是信仰。你小学老师教你，他说人是从猴子变来的， 然后过一段时间你小学老师信耶稣了，你还在信猴子变来的。问题是在这边，我们在我们过去的背景的当中有太多太多的影响是从别人来的。你说可能大学教授他们比较有学问，小学老师学问不够所以教错了，真的吗？啊，我去一个弟兄家，那个弟兄打电话，我到家探访他，他说我正忙着呢。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呢，我原来的那个博士生导师现在人生出现很大的困难，所以呢他给我打电话倾诉他现在人生的苦楚。博士生导师找他的学生倾诉人生的苦楚，学问知识不能够真正解决你人生道路的问题。现在这个时代的当中，很多人真的是胡胡乱乱的在跟从。在你人生的里面，我不晓得你听了多少馊主意啊，你的那些朋友，你的那些的人啊，给你出了多少馊主意，你因为听了那个缘故你受了多少的苦，你自己回去想想看。跟从对人的影响实在实在是太大，到现在这个时候大概都不要讲了哈，现在年轻人叫追星族哈，那些的明星，哎呀，我看他们的生活实在是不敢看的，活成那样一个光景，你去追他，你追了以后你会活成什么光景呢？真可怕啊。那最近这个 iPhone 流行，我看很多人去排队，整夜排队去买 iPhone， 我看了我也看不懂啊。我说这也不是闹饥荒抢粮食啊，也不是 Boxing Day， 这个 iPhone 的话你今天不买你明天肯定可以买得到，你要给钱厂家会无限的给你生产的，你图什么呢？整夜在那边排队为什么呢？啊，我要抢先拥有，我要比别人先拥有 iPhone。 看不明白哈，像这个现在这个光景是这样。那如果你自己看整个人类，如果你想思想一下的话，人类社会从原来的真正开始有比较深的那种思想的根基，到现在为止人已经非常非常的浅薄，这个时代的人已经非常非常的浅薄，他们在真理的面前连一个寻求的心都已经丧失了。在过去古代的时候至少他们要去找真理，但是现代人基本上没有人再去找真理。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真的是这样吗？圣经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是通向死亡的道路。你们知道中国有一位诗人叫做顾城的吗？顾城啊，顾城最著名的一句诗叫做什么呢？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所以顾城呢就成为当代中国的朦胧诗的代表。你听清楚啊，叫做朦胧诗的代表。为什么叫做朦胧呢？因为在他的诗的里面那种的朦胧好像更靠近真实。换句话说，当你以为你不朦胧的时候可能是最虚假的时候。那顾城真的是最真实吗？他在新西兰杀了他的妻子，杀了他的情人，他自己也自杀。在他整个人生道路的里面，他落到了最黑暗的当中。你的人生道路向哪里走？你的人生道路到底是跟随谁？你的人生道路在你跟随的当中有光吗？那一个光到底带领你向哪个方向去走？你说那些都是极端例子了，我们这些人都活得不错的，我们没有像他们那么极端，我们活得好好的啊。我们过去这个中国有句话叫做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啊。那这句话呢，我经过我的人生经历，我觉得只讲对了一半，道路的确是有点曲折哈，但是前途并不光明。我现在这个考大学的时候，我还记得我这样眼睛都是 1.5 的，不用戴眼镜，那个时候眼睛很光明，现在我是3:1，老花近视散光都有，越来越看不清楚。我现在看我的这个奖章，我看的都是不太清楚，再配一个老花眼镜。真的是前途是光明的吗？在你整个的人生的经历的里面，在你整个的这个 人生的道路的里面，真的是这样吗？现代社会的人呢，比较会讲究会生活啊，要会生活。会生活叫做什么呢？我努力工作，然后我努力享受，这叫会生活。我不会像守财奴一样的，有钱我就花，我拼命赚钱，赚了钱以后拼命花，我叫会生活。然后呢，我拼命的逗自己开心，我活得比较潇洒一点。很多经过这些努力的人，当你人生走了一段以后，你还真正能够潇洒得起来吗？你的工作、你的健康、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的儿女，你内心的心灵的那种的空洞，真的能够让你潇洒起来吗？前段时间我去传福音，有一个70岁的从这个山西来的一个老医生，我跟他谈起这个人生的困境，老医生是深有同感的。他给我讲个例子，他说山西省，如果你有山西的也许会知道，有一个组织部长，山西省的组织部长，省级的这个干部去北京开会，在酒店的楼上跳下去自杀了。这位组织部长，那老医生说跟你年纪差不多，47、8岁，没有任何的经济问题，不是因为什么东西被抓了以后他不得走那条路，根本不是。他说那位组织部长多年的忧郁症，他到最后那一段已经崩断了，他没法再撑住了。在国内的这个医疗机构哈，最近我看起来，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原来是校友的，现在没有信主，他现在也忧郁症，在中国，大概忧郁症的比例在城市50%，这么高的一个比例。那这些人都是你在表面看起来好像都很阳光的，好像都很会过自己的人生的，他好像每天都让自己开心起来的。但是你不晓得他内心深处，他心灵深处那种的挣扎，他拼命的拉自己，拼命的拉自己，实际上靠自己拉自己只能积蓄更大的力量，那个力量一旦 hold 不住，一旦反弹过来，他整个就垮掉了。这个是整个人类的人生在这个时代当中的光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心里面没有光，他们人生的道路没有光，他前面没有盼望。我活着在地上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在地上过这样的一段的日子？我将来人生有盼望吗？那这个问题如果不回答，你在人生的当中，在人生道路的里面，你怎么可能真正的阳光起来？没有办法的。所以耶稣说，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他讲到生命的光在讲什么？讲到生命的意义。最重要的，人活在地上，你要有生命的意义。你前面的光明并不是你的学位，前面的光明并不是你的生意，前面的光明也不是你的自己头脑想的一些好像很刺激的事情，都不是，是人生意义的问题。没有人生的意义，你用其他地方其他的东西做替代品，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人生意义的问题。人生有意义吗？人生如果没有意义，你怎么可能走光明的道路？人生没有意义，你怎么可能生命里面有盼望？你必须要解决意义的问题。我认识一位电脑博士，这个电脑博士呢，好多年前了，然后我给他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呢，他跟我说，他说我有一个梦想啊，这个大家现在很流行马丁路德的一句话哈 ，I have a dream 啊，我有一个梦想。那我说你的梦想是什么？他说我的梦想是读 MBA。哇，跟我比我年纪小一岁，读 MBA， 这边工作全时间，这边读 MBA， 很大的挑战呢。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需要的不是 MBA， 你需要的是生命的意义。他不同意。我说呢，你是用目标来代替你生命的意义。你今天读了 MBA， 过了几年你读完了，然后你还要再设立另外一个目标，然后过了几年你又做完了，你还要再设立另外一个目标，你会循环往复，无穷尽也，你会找你的目标，但是你需要的是意义，你不需要这个。他不接受。我佩服他，佩服他的不得了。他可以这个一边工作 一边读电脑，然后终于弟兄认识他，我们一起跟他传福音的。孩子没有办法，放学没办法，我们家离得近嘛，我帮他接孩子到我家来给他做饭吃，然后他就读啊忙了三年多，终于 MBA 读完了。读完以后他再也不做 MBA 了，现在很安静的再去做一个电脑工作，他现在去教会了。在人生的当中，用目标代替意义从来不能够解决真正人生的问题。你若是没有信主，你若是生命当中没有意义的人，我告诉你，你靠着目标永远没有办法解决你人生意义的问题。你解决不了人生意义的问题，你的人生最根结的问题永远没有办法解决。你有再大的成就都没有办法能够解决你人生意义的问题。在中国有一位国宝叫做季羡林的国学大师，他在八十几岁的时候写了一个小文章，他说我经过了八十多年，我走遍了世界很多的地方，他通晓八国的语言，很厉害啊，是世界三大梵文高手之一，梵文是印度文，研究佛教，他最厉害的三大高手之一，北大的副校长，做过北大的副校长，我们这个北大的人应该知道季羡林这样一个人。他说我经过了人生这么多的事情以后，我总结出来人生没有意义，八十几岁写了这篇文章。然后到了九十岁，他生了一场大病，得了一场病以后呢，他又写了一个小文章，他说呢，尽管我认为人生没有意义，但是呢我仍然怕死。这位老学者我非常佩服他，他是有点孔子的精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是怎么感受他就怎么讲，他是怎么样认为他就怎么说，没有任何的隐藏的地方。他解决不了人生意义的问题，尽管他很有成就，尽管他被说为是国宝，他尽管好像什么都有，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孙悦台湾的这个金马奖的得主，他写了一句短诗，一句话，他说人生啊人生，你若不是两边黑暗，我何必苦苦抓住中间灰色的那一段呢？孙悦提出的问题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提出的问题，孙悦提出的问题是全世界最普通的人提出的问题，根结的问题就在这边，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上，我将来要去哪里，这个问题，这个意义不解决，没有人可以真正解决他人生的问题，除非你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耶稣说我来必要让你得着生命的光，是在讲什么？生命的光是讲到说，这个造物主在这一个世界的当中，在他们悖逆犯罪的那种苦这种光景的当中，他来到以后，他要带领他们走永生的道路。有一位弟兄跟我说他去传福音，很多慕道友问他说，你告诉我很简单一件事情，得永生那我要干什么？你就回答很简单的问题，得永生我要干什么，一个 simple question 你回答我。他说哎，我觉得好挺难回答的，得永生是什么？得永生的道路你干什么？你要走永生的道路，耶稣说你在黑暗的里面走，你原来是走灭亡的路，你现在要转到永生的道路来走。得永生是干嘛？你要走永生的道路。有人说哎，我今生都搞不明白，我干嘛管永生的事情？答案是你解决不了永生的事情，你今生的事情永远也搞不明白，因为你今生所有的那些的问题，对死亡的恐惧，对关系的痛苦，对疾病的痛苦，对工作的挣扎，所有的问题都和那个死亡发生关系。因为人怕死就做了罪的奴仆，因为人怕死就做了死的奴仆。你解决了永生的问题，今生这一切看起来就是很坦荡，今生这一切在永生的那个确据的人当中都是客旅的生活，你的坦然是从这里边来的。我有永生的人，我和你们计较什么呢？你争什么啊？你多赚几块钱给你了，拿去吧。我跟你吵什么呢？你要生气，我就爱你，好，没问题，让你能够好一点。解决永生的问题才是真正的解决你今生难处的问题。你在健康的当中怕这个怕那个，今天得这个病，今天那边有点问题，疑神疑鬼，明天查一查网上看看这个是什么问题，那个什么问题。 那都在你今生挣扎的里面产生那些的困境。当你有永生盼望的时候，这一切完完全全的覆盖住了。你的锻炼身体不再是说我可以争取活得更长一点，不是，就是活得更健康一点，这是好的。但是如果你想锻炼身体活得更长一点，可能有的时候你会失望的。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吃健康食品的时候，如果你想因此活得更长一点，你可能会失望的。但是你想活得更健康一点，那是好的。因为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能够控制，再健康的人在911两栋大楼的里面噗，完完全全完蛋了。那一些的东西根本没有办法靠得住的，真正那个永生的盼望才是你生命的那个最重要最重要的根基。唐崇荣牧师他讲过一个故事哈，他说有一对老夫妻，很多年了，年纪大了，然后呢这个先生一直不信主，太太给他传福音传了几十年他也不信。后来有一天呢，先生发现有个变化，觉得家里餐桌发生变化。这个本来这个太太呢还算是比较平时比较节俭的，突然有一天开始做饭，给老先生做的非常豪华的这个一顿饭，晚餐中餐都吃得非常的好。那很奇怪的是呢，这个太太她只吃青菜豆腐，给老公吃的都是非常好吃的东西。然后那老公说，可能他要这个贿赂我，我不信耶稣，他现在给我好吃的让我信，不理他。结果这件事情一直 repeat， 今天是这样，明天是那样，下个礼拜那样，下个月还是那样，几个月都是这样。这个老先生顶不住了，他就问这个太太，他说，哎，你干嘛整天给我吃这个好的，你吃那么简单的东西，你干什么这样？后来这个妻子就跟他说，他说反正你也不信耶稣，你在地上呢能够多吃点就多吃点吧，我已经得永生了，所以我无所谓，我爱你，我就给你多做点好吃的吧。真正有永生盼望的人和没有永生盼望的人，他们整个的内心的深处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他整个生命的根基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所有的在地上的生活的情形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中国人呢，对永生的事情经常有误解，总以为永生就是长生不老，那这个是错误的。那如果永生是长生不老的话，那我最好在我20几岁时候得永生，我可以到天堂可以漂亮一点，身体也健康，到年纪大了才得永生，那我不是很亏吗？不是这样子的，真正的永生是整个生命的改变，整个生命的更新改变，你不再有原来肉体的那一切的残累，那些的罪，那些的痛苦，那些的忧伤，完完全全的拿去，整个生命被更新，是一个完全新的生命，完全是一个新的，在天国的里面没有任何死亡，没有任何痛苦的那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那个才是永生的。我们有这些的难处，衰老也好，疾病也好，痛苦也好，是因为罪的缘故。当我们有了永生，我们脱离罪以后，这一切完完全全都要褪去的，这个才是真正的永生的那个方向。有人说，哎，这个人这么坏得永生，我跟他在一起我这个苦死了，我不要跟他一起得永生，不是这样子的。真正永生生命一定要改变，你才有可能在永生的里面，在天国的里面，那些的生命是美的，那些生命是好的，那这个是永生的盼望。所以我每次跟中国人传福音呢，在这个里面我是很大的一个挣扎。我们中国人对永生的认识是比较困难，比较困难。但是我们这些人感谢主，我们都信主了。然后我从中国人的角度我在看，我觉得神对中国人有恩典。怎么看呢？上帝在古远的时候，他就让老子在人的这种的思想的里面，在人的那种的对人生意义的追求的里面达到了最极致。所以若是中国人，你若是了解有老子这个情形存在的时候，你就知道人的生命不是仅此而已。上帝放了孔子在中国的历史的当中，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那种对道的，对人生本源，对意义的那种的探索的精神，对今天的中国人是有益处的。上帝也放了秦始皇也找永生，吃长生不老药，只不过他的路是走错的。我跟很多中国人说，你确实是很有成就， 你到北美洲来，你也有两把刷子，这个有成就，那个有成就。但是无论你有多有成就，如果和永生比起来，你那些的成就就不算什么了。因为连秦始皇这么大有成就的人，他都是那么执着一直找永生的。上帝把这一个信息放在中国历史的里面，到今天是要点醒我们这些的中国人，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有机会能够得到这个永生的盼望。求神开启你的心。我自己是一个标准的中国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标准的中国人。原来呢被教育跟党走这个跟着社会主义走然后还有这个共产主义的盼望。后来呢不对，改革开放以后就跟着钱走打工赚钱，然后开公司，后来也跟着潮流走我是厦门第一批数字手机的拥有者现在很多年轻人追求电器，我原来也是追求的，第一批数字手机我拥有者。当时买一个手机九二年一个手机10000多块钱第一批拥有者。我是福建省的第一批股民，炒股票的，买房子买车全都闹腾过了，没有一样大家所羡慕的东西，在那个时候追求的东西我没有试过，但是心灵的深处非常非常的空虚，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生命的依靠在里面，没有过。后来有一天我信主，我到教会听他们唱一首诗歌，那诗歌里面呢有一句的这个诗号在73篇，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那这首诗歌深深地触动我的心，原来在地上在天上有盼望，在天上有一位可以盼望的神成为我的依靠。后来我信主，这10多年来感谢主，被神的光照亮，也有机会行在光中。我给大家讲一个小例子我信主以后，我和我太太手机是通用的，我和我太太个人有个人的这个 email 地址，但是我们的 password 是一样的，我和我太太之间没有任何的，没有一丝一毫的隐藏，完完全全的是在一起。那种的行在光中，那种心里边那种的愉悦是非常非常的大的，那种生活是完完全全的释放我的小舅子他跟我说，他说这个姐夫，现在你呢做的比较有意义，原来做生意呢没什么意义，现在呢做传道人比较有意义，可以帮助人。他没有信主，他不了解这个事情的真正的含义。我跟他说，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帮助人有意义，但是我告诉你，真正的意义是我自己得到那个永生的盼望，是我自己人生的道路不在黑暗里面走，是我前面的路有光照着我，是我前面人生的终结有一个盼望在我的前面，那个是我真正人生意义的所在。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不晓得你们自己人生的道路走得怎么样，你的人生里面有光吗？你前面的道路有光吗？你人生的前面有盼望吗？你在面对这一切人生事情的时候，你的生命有根基吗？那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来，他说他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要来到他的面前来接受他，这个是你的盼望所在。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2000年前你来到我们当中，你要将你的恩典赐下。主啊，2000年前你来到我们当中，实际上你在创世之前你已经预备了这个恩典，要将那些所有的你所喜悦的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得到你恩典的人带到你的光中。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祈求主你在我们当中继续做感动做奇妙的工作。 主，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主日的时候，主啊，来到你面前的这些还没有信你、还没有归向你的人，求主你自己在他们心里面做感动、做奇妙的工作。主，你带领他们，让他们的心被你点亮，让他们愿意来向你举手，让他们愿意能够接受你，让你的光能够照在他们的心灵的深处，能够照亮他们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下面，我有个呼召，如果你第一次来到这边，你还没